使徒行传第23章逐节注解导读。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保罗明知在场的都是公会的滚滚诸公，但却不说诸位父兄，而是称他们为弟兄们，表明自己与他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他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所以才能在公会面前坦然分诉。亚拿尼亚于主后47至58年间做大祭司，他是一个粗暴傲慢贪婪成性的政客，虽然有许多拥护者，但有许多法利赛人认为他不配担任神的大祭司。律法规定，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大祭司亚拿尼亚还没审讯保罗，就吩咐人打他的嘴，乃是公然违背律法。身为大祭司，亚拿尼亚知法犯法，所以保罗斥责他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粉饰的墙，表面道貌岸然，内心污秽不堪。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我还以为违背律法未经审讯就吩咐人打我的不可能是大祭司，否则我怎么会辱骂神的大祭司呢？因为我比这人更懂得律法。出埃及记22章28节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虽然保罗确实不认识现任大祭司，但他已经定睛看着公会的人，知道在场的都是百姓的官长，能坐堂发号施令的更非寻常，怎么可能骂错人呢？主亲自赞许了保罗的见证，并没有责备他毁谤官长，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保罗说，神要打你，原文与大祭司吩咐人打他的嘴是同一个打字，这是奉神之名宣告审判。亚拿尼亚果然于9年后被奋锐党所杀。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犹太公会的成员主要分为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两派，他们在政治及宗教上都有很大的分歧。一，法利赛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人，法利赛人有6000多人，是解释律法的权威，掌控会堂，得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拥护，但并无政治权力。他们生活简朴， 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和口传律法，相信灵魂不朽和复活。文士、拉比大都是法利赛人。二，撒都该意思是正人君子。撒都该人以犹太祭司长为中心，大都是贵族和祭司，掌控圣殿和政治事务。他们接受希腊化思想，与罗马人妥协，只承认摩西五经，藐视口传律法，不相信灵魂不灭、复活、天使和圣灵。但他们为了掌权，不得不尊重法利赛人的教导，否则就会失去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一个法利赛人可以同时也是门徒，但是一个撒都该人却不可能既做门徒又做撒都该人。因此，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抓紧机会向法利赛人做复活的见证。果然，这几位文士认为保罗的见证并无不妥。耶稣曾经站在公会面前受审，众使徒也不例外，现在又轮到了保罗。这是教会在公会面前的最后一次见证，这个见证使否认复活和承认复活的犹太人分裂了。保罗被罗马人从众人当中抢出来以后，撒都该人就丧失了主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主后70年，圣殿被毁以后，撒都该人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只有法利赛人幸存下来。法利赛信条成为今天犹太教的基础。这场争论将让历世历代的法利赛人知道，热爱律法不能叫人得救，承认复活也不能得着永生，唯有因信称义，接受主耶稣，才是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23:11-28:31的主题是保罗前往罗马向外邦做见证，与路加福音24:44-53耶稣差遣门徒向外邦做见证平行，包括两个部分：一、保罗前往罗马；二、保罗在罗马做见证。23:11-28:14的主题是保罗前往罗马，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 A. 主应许保罗在罗马做见证。 B. 主保守保罗前往凯撒利亚。 C. 保罗向罗马巡抚做见证。 D. 保罗要上告于凯撒。 C1. 保罗向犹太王做见证。 B1.主保守保罗前往罗马。 A1 保罗到达罗马。此时耶路撒冷教会没有营救保罗，主也没有差天使或用地震打开监门，而是亲自站在保罗旁边，宣告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保罗不必着急出狱，靠自己的双腿走向罗马做见证。主耶稣要借着罗马人的军用牲口和运粮船，把他一路护送到罗马。无论保罗在公会面前受审，还是在君王面前受审，都不是在为自己申辩，而是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中，记录了7次主耶稣对保罗的亲自指示。一，在大马士革路上，主吩咐保罗进城接受指示。二，在耶路撒冷圣殿，主吩咐保罗离开耶路撒冷，往外邦人那里去。三，在安提阿，主吩咐教会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四，在特洛亚，主用异象吩咐保罗前往马其顿。五，在哥林多，主吩咐保罗不要怕。 六，在监狱里，主应许保罗必在罗马做见证。七，在风浪中，主应许保罗必站在凯撒面前。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查考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犹太人同谋起誓，指一小部分极端分子，偏离真理的宗教热诚，是造成古今各种宗教恐怖、暴力行为的根源。这些人很可能不是法利赛人，所以来找公会里更能支持他们的撒都该人、祭司长和长老，而不是法利赛人文士。这些祭司长和长老自诩是神的选民，想出来的主意却和抵挡神的外邦人一样诡诈，不择手段地用违背律法的方式来捍卫律法。但一切都在主的管理之下，恶人暗中策划的狂风只不过是吹动保罗前往罗马的东风。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保罗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把他领去见千夫长，说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他有事告诉你。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公会里去，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你切不要随从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已经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预备好了，只等你应允。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嘱咐他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罗马是一个法治国家，保罗拥有罗马公民的合法权利，而且没有被定罪，因此有权接见访客，也有权求见千夫长。百夫长向千夫长报告时，把保罗称为被囚的保罗，从此这个称呼就成了使徒保罗的荣耀标志。他开始在信中自称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主被囚的保罗。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表示亲切，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事态严重。罗马政府最重视的是社会能稳定，税收有保障。这位好不容易获得提拔的千夫长最怕耶路撒冷在他管理的期间出乱子。千夫长心思缜密，嘱咐少年不要告诉人你将这事报给我了，是怕惊动犹太激进分子提前行动。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步兵二百，马兵七十，长枪手二百，今夜亥初往凯撒利亚去，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腓力斯那里去。千夫长的安排非常谨慎，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支护送部队共有470人，耶路撒冷军营出动了一半以上，目的是要保持绝对优势，吓阻可能的埋伏者。不但保罗不能被杀，罗马士兵也不能因此牺牲。但耶路撒冷军营不能空虚太久，所以护送的步兵走完最危险的前半段路，就返回耶路撒冷了。 太初是晚上九点，可以出其不意地低调出发。巡抚腓力斯原来是罗马皇帝克劳蒂母亲的奴隶，因为哥哥被皇帝倚重，得以担任犹太巡抚，为人残暴贪财。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评价他说，他以奴隶的心态来行使君尊的权利。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克劳蒂·吕西亚请巡抚腓力斯大人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时借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二十六节是当时一般公函的开头格式，先列出写信人、收信人和问候语。克劳蒂是千夫长成为公民时取的罗马名字，吕西亚是他原来的希腊名字，表明他来自希腊语地区。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这是千夫长顺便美化一下自己保卫罗马公民的英勇形象。其实他是在准备动手拷问保罗时才知道他是罗马人。千夫长看到公会大起争吵，就知道他们对保罗的指控不实，所以说他被告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里家人，就说，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西律的衙门里。安提帕底位于犹大与撒玛利亚的边界，离耶路撒冷约60公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帕底，居民大都是犹太人，最有可能被伏击。从安提帕底到凯撒利亚是平原地带，居民大多为外邦人，相对比较安全，不需要有那么多兵力，让马兵护送也会更快。凯撒利亚是罗马管辖撒玛利亚与犹太地的总部，离安提帕底约50公里。巡抚腓力斯先按程序查明保罗是否在他的司法权限之内。按照当时的罗马法律，犯人通常在犯事的省份受审，但也有可能被借返原籍受审。当时的基利加省和犹太省一样，都由叙利亚总督管辖，所以总督属下的腓力斯无法把责任推到基里加省，正如当年比拉多没有办法把将审讯耶稣的司法权移交给西律安提帕。西律的衙门，指大西律在凯撒利亚为自己建造的宫殿，现在被罗马改为行政官邸。残暴的腓力斯竟然没有把保罗囚在监狱里，而是将他看守在官邸中，可谓非常优待了。保罗在耶路撒冷备受毒打，在凯撒利亚却安然无恙。犹太人偏执狂热，知法犯法，罗马人却公平冷静，依法审判。保罗在西律的衙门里心中可能百感交集，但却不会后悔来了耶路撒冷，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知道主的旨意乃是要带领自己去罗马做见证。因此在保罗被送往凯撒利亚的整个过程中，主一路保守他。千夫长尊重法律，反应及时， 安排周密，不但使恶人的计谋落空，而且使保罗向罗马更近了一步。传道人蒙召是要做神话语的出口，不是为了赢得自己想要的人，做成自己想做的工。保罗早就知道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他的见证，但也知道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此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